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第一课，北京的春节。按照北京的老规矩，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。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，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。可是到了严冬，不久便是春天，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。在腊八那天，家家都熬腊八粥，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。可是细一想，它倒是农业社会一种自傲的表现。这种粥是用各种米、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，这不是粥，而是小型的农业产品展览会。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，把蒜瓣放到高醋里封起来，为过年吃饺子用。到年底，蒜泡的色如翡翠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，色味双美，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。在北京过年时，家家吃饺子。从腊八起，铺户就加紧上年货，街上增加了货摊子，卖春联的，卖年画的，卖蜜供的，卖水仙花的等等，他们都是只在这个季节才会出现的。这些摊子都让孩子们的心跳得更快一些。在胡同里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，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，像卖松汁的、薏仁米的、年糕的等等。孩子们准备过年，第一件事儿是买杂拌儿，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，普通的带皮儿，高级的没有皮儿。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，高级的就用榛仁儿。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儿，即使没有饺子吃，也必须买杂拌儿。他们的第二件事儿是买爆竹，特别是男孩子们。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玩意儿，风筝、空竹、口琴等，和年画。孩子们忙乱，大人们也紧张，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、喝的、用的一切，也必须赶快给孩子做新鞋、新衣，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。在老年间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，从一擦黑，鞭炮就响起来，人们随着鞭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，美其名曰送灶王上天。在前几天，街上就有好多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，糖形或为长方块，或为大小瓜形。按旧日的说法，用糖粘住灶王的嘴，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帝报告家中的坏事了。现在还有卖糖的，但是只由大家享用，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。过了二十三，大家就更忙了，春节眨眼就到了呀。在除夕以前，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，必须大扫除一次，名曰扫房，必须把肉、鸡、鱼、青菜、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，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。按老习惯，铺户多数关五天门， 到正月初六才开张。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，临时不容易补充。除夕真热闹，家家赶做年菜，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。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，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，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，哪一家都灯火通宵，不许间断，鞭炮声日夜不绝。在外边做事的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。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，没有什么人睡觉，都要守岁。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，初一铺户都上着板子，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，全城都在休息。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，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，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。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，任人游览。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儿卖茶、食品和各种玩具。北城外的大钟寺，西城外的白云观，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。可是，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，因为人们正忙着彼此贺年，无暇顾及。到了初五、初六，庙会开始风光起来，孩子们特别热心去逛，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，可以骑毛驴儿，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。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、赛马的，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。这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和娴熟技能。多数铺户在初六开张，又放鞭炮，从黎明到清早，全城鞭炮声不绝。虽然开了张，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，大家并不很忙。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去逛庙会、逛天桥和听戏。元宵上市，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。除夕是热闹的，可是没有月光，元宵节呢，恰好是明月当空。大年初一是体面的，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，人们穿着新衣裳，可是它还不够美。元宵节，处处悬灯结彩，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儿，火炽而美丽。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，有的一律是玻璃的，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，有的都是纱灯，有的通通彩绘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，有的图案各式各样。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，灯一悬起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。晚间灯中都点上蜡烛，观者就更多。这广告可不庸俗，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，所以每每独出心裁，制成各样的冰灯，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，把顾客招来。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，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，在家中也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。家中也有灯，走马灯、宫灯，各形各色的纸灯，还有纱灯，里面有小铃，到时候就叮叮的响。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啊，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。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，学生该去上学，大人又去照常做事儿。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。腊月和正月在农村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，过了灯节，天气转暖，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。北京虽是城市，可是它也跟着农村一起过年，而且过得分外热闹。